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今天是圣经导读的346天，今天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0、21、22、23章。今天我们重点来看看使徒行传20章，保罗重返马其顿和希腊。保罗原已经定义去耶路撒冷之前，先经过马其顿、亚该亚。马其顿众教会有负担捐助耶路撒冷教会，同时他对哥林多教会的光景非常关切。保罗可能在主后54年秋天离开以弗所前往马其顿，用了2年时间走遍了那一带地方。哥林多后书可能是主后56年在马其顿写的，保罗在哥林多的3个月可能是主后56至57年的冬天，出门不便。他原打算一过了冬天就从哥林多东面的坚格利港坐船渡过爱琴海，取到叙利亚回耶路撒冷。许多犹太人此时会坐船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大概有人计划要在船上攻击他，他就改变了原定的计划，让一部分同工坐船往特罗亚五节，他自己经过马其顿从腓立比坐船往特罗亚会合六节。保罗可能在这3个月里写了罗马书，加拉太书可能也写于此时。4至6节，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庇利亚人庇罗斯的儿子索巴特、铁撒罗尼加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庇人该犹并提摩太，又有亚西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这些人可能是马其顿各教会的代表，要把捐款送到耶路撒冷。保罗极力避免自己携带捐资，以免给魔鬼留破口。可能这几年路加一直在腓立比侍奉，现在再度与保罗会合，从此路加一直与保罗同行，陪他同往罗马28、14，直到保罗最后殉道西四十十四门23至24，提后41。因此本节之后的细节更多。初期教会的聚会常常在晚上进行，因为许多基督徒白天必须工作，晚上才能参加聚会，而且主耶稣的最后晚餐也是在晚上进行的。保罗等人在特罗亚住了7天六节，但只在7日的第一日聚会擘饼纪念主，表明当时的信徒很重视这一天，特别将他从一般日子里分别出来，专门为着主而聚集在一起。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故事，容 Ron 长的讲道，闷热的屋子，使少年由推骨困倦沉睡，到后来出现了意外已经死了九节。这是本书作者医生路加的描述，因此应该不是昏迷不醒而已。保罗离开以弗所以后一路都遇到麻烦，犹太人要害他，现在由推骨跌死，但在主的看顾下，这些麻烦都成了神给教会恩典的安慰。教会初期擘饼纪念主与爱言聚餐往往一起进行，但后来因为有不正常的情况发生，以致逐渐放弃了这种习惯。从特罗亚步行到亚朔约有30公里，保罗特意这样安排，也许是需要一段单独与神交通的时间。他此去耶路撒冷将面临极大的危险，需要与主有深入的交通，清楚明白圣灵的带领。这里不是说神定义要保罗越过以弗所，乃是说保罗定义越过以弗所。保罗是行在圣灵中的人，他的定义乃是出于圣灵的催逼。保罗在以弗所传道时曾引起极大的扰乱，他若出现可能会被缠上难以脱身，不能在五旬节赶到耶路撒冷。从逾越节到五旬节共有7个星期，此时已经过了2个星期。保罗自知此去耶路撒冷面临被捉拿的可能，所以争取最后机会向教会领袖们话别。他此刻最关切的是教会的长老。18至35节是使徒行传中唯一记载专向教会长老们传讲的信息。传道人的品格首先是凡事谦卑，19节，做众人的仆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其次是眼中流泪，19节，对信徒有真正的关爱之心。第三是忍耐坚毅，经历试炼，19节，仍继续做工。保罗虽然凡事谦卑，但并不以牺牲真理为代价。凡与你们有益的，毫无避讳保留；凡是能在主里造就人、建立教会的，都是有益的。不管得时不得时，都必须说。有时道理是对的，但如果不用合神心意的方式去说，也会绊倒人，影响教会合一，这也是无益的。因此 真正属灵的人会勒住舌头，分辨什么才是真正对圣徒有益的，能叫人接受救恩的悔改，不是向良心、向道德、向法律悔改，乃是向神悔改。不是以神之外的事物为目标，乃是以神自己为目标。圣灵的感动不是人自己一时的冲动、头脑发热，而是经过长时间冷静思考，灵里仍有一种催逼和捆绑，只有完全顺服，里面才会感到轻松和释放。保罗顺服圣灵的感动，但圣灵并未启示这一行程的目的，所以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这种前途未卜的心情也反映在罗十五三十至三十二保罗请求为他祷告之中。许多人寻求圣灵带领神的旨意，其实只是一种趋吉避凶的算命心理，只是想知道怎样做对自己最有利，而不是想知道怎样做最讨神喜悦。如果圣灵向我们预告前面有捆锁与患难在等待，我们还会继续顺服前行吗？真正的圣灵的带领乃是明明的告知有捆锁与患难等待保罗，但仍让他心被捆绑，22节，催逼他前行，16节，否则里面就无法得着轻松和释放。正如主耶稣明知他将会在耶路撒冷受死，却仍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出于圣灵的带领都是一个原则，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迷的意思。真正出于圣灵的感动和带领会叫人不以性命为念，24节，完全顺服才能得着释放。每一个信徒都和保罗一样，有一份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这一份职事的内容和大小由神决定，我们当做的是忠心完成自己的一份，行完我的路程，24节。人生就有永远的价值，在神眼中被看为宝贵。保罗可能已有预感，今后将不可能有太多的机会自由往来传道，25节，甚至最终将要为主殉道。他到耶路撒冷被捕后转送罗马，虽然曾获短暂释放，但回程还没有到以弗所就再次被捕，在狱中直至为主殉道。主将我们摆在特定的人群中间，要我们对他们负起福音的责任。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林前96至17，我们若忠心传了，对方却不接受，罪不在我身上，26节。对于神完全的旨意，没有一样是可以避讳不传的，没有一样是可以忽略不要的。不能只传某些真理而不传另一些真理。许多信徒不会避讳不传平安、喜乐、爱，但却可能避讳不传悔改、审判、地狱、祭邪的神、舍己、背十字架、金钱奉献、将身体献上，结果就会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既得罪了神，也叫人无法得到益处。20节，一个教会如果真是基督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必然会招致撒旦的攻击，出现异端的教训是难免的。30节，后来以弗所教会真的面临异端的攻击，提前13:22，信徒只有扎根于圣经，才能紧紧跟随基督，不跟从异端。教会的长老应当为自己、为教会警醒，对神所交付的道忠心顺服，然后才能带来神的祝福。当时祷告的姿势是站着的，但在严肃的场合下也会跪下来祷告。中东人的习俗在离别或相逢时以拥抱和亲嘴来表达彼此之间的情谊。这些长老们必然都看淡今生，单单望定神的旨意和永恒的基业，清楚知道在天上重聚的盼望，但仍会为生离死别而伤心，这是出于他们在主里彼此相爱的心。约13:34，信徒固然知道在天路旅程中为主受苦是必有的事，不能执着于今生的安逸好处，但如果我们在弟兄姊妹的需要和难处面前冷静淡漠，只用永恒去教育人，心里并无真实的连续和同情，表面上很属灵，实际是失去了灵里合一彼此相爱的见证，也就不能让世人认出我们是神的门徒了。好了，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明天我们再见。